前面讲的两个问题，分别从人类钱币发展史以及中国古代文化承载物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古代钱币的重要地位。这听上去都是很高大上的话题，似乎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实际并不是这样，钱币不仅与制度、思想、文化有关，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息息相关。一部钱币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历史。这里我想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来谈谈学习了解中国钱币历史的重要意义。首先从王莽说起。大家都知道，王莽是一位怀抱理想的改革家，又因为篡夺了刘氏政权而被视为野心家。实际上，王莽更是一位敛财的高手。他为了推行国有政策，发行过两种刀币。这两种刀币形制完全一样，都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呈圆形方孔钱的形状，一种是在穿孔的左右铸有弃刀两个字，另一种是在穿孔的上下铸有一刀两个字。因为一刀是用黄金错成，又被称为错刀或金错刀。这就是历史上被众多文人雅士讴歌的金错刀。上半部分为刀身，弃刀铸有500两个字，表示一枚弃刀的面值为500枚五铢钱。金错刀则铸有平5000三个字，这里平字表示等于的意思，即错金的一刀等于5000枚五铢钱。无论是弃刀还是错刀，实际上都是虚值大钱。王莽发行这两种形制特殊的刀币，目的就是搜刮社会上的黄金。当时一斤黄金值5铢钱，10000枚。因此按照面值，金错刀2枚或是弃刀20枚就可以兑换黄金1斤。实质上，王莽就是要用错金的33克铜，或者是没有错金的330克铜，从老百姓手中兑换1斤黄金。这哪里是发行货币，完全是公开掠夺。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刘备。刘备是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与作为野心家的王莽不同，他的目标是匡扶汉室，重新恢复刘氏的天下。因此刘备在戏剧以及影视作品中展示给世人的，始终是一个体谅百姓疾苦的明君形象。这主要是受《三国演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按照儒家正统观念塑造的小说人物的影响，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很远。实际上，刘备不但不是一位体谅百姓疾苦的明君，而且与王莽一样，也是一位通过货币手段搜刮百姓的高手。《三国志》记载，刘备占领成都时，因为军用不足，接受了部下刘巴的建议，铸造了值百5铢钱。它的重量虽然仅有当时流通的蜀5铢的3倍，作价却是100倍。这意味着刘备凭借手中的刀剑，强买强卖，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30-40倍的物资和劳务，一下子就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初次尝到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后来刘备又将这一手段 用在了与孙吴的斗争中，发动了一场货币战争。但是，货币战争是把双刃剑，在孙权强力的反击之下，刘备搬起的这块石头最后还是砸了自己的脚。蜀汉最终就是因为通货膨胀而被搞得财政破产，民生疲弊，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的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情况下，减小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金属兑换尽量多的物品。金属货币虽然可以通过铸造虚值大钱或是减重小钱被统治者利用来搜刮百姓的财富，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等到发明使用纸币以后，对统治者来讲，敛财就更容易了。因此，纸币出现以后，南宋、金、元等朝代，最后都是因为无节制地发行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而灭亡的。失控的纸币最后都成了政权灭亡的助推器，其中又以国民党统治时期于1949年5月10日所发行的60亿元的纸币最为著名。这张面值如同天文数字一般的纸币，实际能买到的只有半盒火柴，6000亿元才能兑换一枚银元。如果按照1939年最初发行时面值一元的纸币能够兑换银元一枚来计算，则十年间实际已经贬值了6000亿倍。这里仅仅列举了王莽、刘备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三个例子，而历史上这种事例随处都是，历朝皆有，毫不新鲜。通过前面的讲解，我们首先从人类钱币发展史以及中国古代文化承载物的视角，了解了中国古代钱币的重要价值。同时，通过王莽、刘备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政策，也知道了钱币实际上又是统治者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简单了解一点中国钱币的历史。在随后的内容中，我将通过讲述100枚种钱币背后故事的方式，给大家呈现一个别样的、不同于传统文字记载的、更加直观的历史，希望大家能从中收获知识和智慧。